太好了，不是所有的问题我都能回答哈。我今天看了看上午中午写的问题，很多我就回答不了，因为神是奥秘，有很多的事儿我们现在都不清楚。你要想弄清楚的话，你最后就落入那个谁亚当夏娃的光景，就想知道一切。宇宙当中有几位神，这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位老弟兄写来的，还没信，我想信了，但是还没受洗的。圣经有一处讲到中国是秦国，在以赛亚书，翻译成秦国，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中国的秦朝，以赛亚那个时代，秦国，就说有人从远方来，有人从秦国来。就是都是来投奔神，这算他是预言了，因为以赛亚是一个先知，他里边的好多预言都应验了，其中有一句说是从秦国来，就提这么一个地方，其他都没有提到中国。因为神是拣选以色列人，他们是借着以色列人，借着他们来彰显神的作为，而以色列之所以被拣选呢，是因为耶稣要在以色列中出来。当然有人会说，他为什么拣选以色列啊？为什么不拣选中国啊？做他的选民呢？不，这个事情没法说的。你选了中国，人家别的国家会说，为什么选中国啊？中国那么穷，那么糟糕啊！反正时间和空间总要有一个点，耶稣要在这个点上出现。一个时空点，时间我们知道就是公元零年啊，空间呢就是以色列，就选了这么一个点。因为超越时空的神要进入时空之内，总得有一个点，你们知道这个哈，有一个点，那个点就是选的那个时候。那个宇宙当中有几位神，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神啊，就是独一的神。整个宇宙是有规则的，这个规则的统一性证明了宇宙有一个统一的主宰，而不是说东方有东方的神，西方有西方的神，那样的话就我们科学研究无法研究，你在地球上研究了，到月亮上就失效，因为有月神在管着月亮，那就麻烦。所以为什么科学是诞生在基督教的国家，传统的国家，就是因为从哥白尼、伽利略他们、开普勒、牛顿，他们都相信宇宙有一位神，整个宇宙的法则都是统一的，啊，以至于后来爱因斯坦也要搞统一理论、统一场理论，啊，就是相信宇宙只有一个智慧，只有一个主宰，所以这是科学的前提。佛教不可能产生科学，为什么？因为它是随缘呢，随便就是啊，随缘。就是一切都是随机啊，这个所以这都是有道，这些道理都是相连的。关于什么回教徒，现在就是被那个漫画事件，这些怎么看，我这个我就不谈了，不回答了哈，因为这些问题特别敏感而且特别复杂，都有问题啊，我觉得这些事情很难，而且往往把信仰问题跟政治问题混到一起，就说不清道不白，所以圣经讲要政教分离，其实耶稣没有说这个话，耶稣说的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如果本着这么一个原则呢，我们就少了很多是非啊。这个神的选民，神的儿女就好好敬拜神，那个政治家们呢好好的去管理他的国家，那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呢，一方面我心灵敬拜神，另一方面呢我顺服执政掌权的，这就很好了啊。但是如果政教合一就很麻烦，就是说你那个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是一致的，其实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也归凯撒啊，这个就很麻烦。 或者是反过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也归上帝，这事也很麻烦啊。这个上帝不会管那么多打官司啊什么这些事情。这个旧约中的神非常严厉愤怒，而新约中的神却是慈爱宽恕，这两者是同一位神，岂不矛盾，前后不一致吗？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旧约的上帝耶和华非常凶的啊，这个那个索多玛、俄摩拉、迦南地都要彻底灭绝啊，妇女老少一概不留，连他们的牲口也一口都不留。所以那个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他就读到这个，他说他是上帝耶稣的弟弟啊，耶稣是他长兄，说是耶和华我的天父派我的人间来行惩罚，所以他就是打打杀杀嘛，他就是用暴力，他的根据就是我父是这样我也这样所以他那个信仰是走歪了走邪了的，西方传教士都不支持他啊。那时候开始挺高兴，以为他是基督徒，结果到他那一看根本不像基督徒。但是这个矛盾是什么矛盾呢？按照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神学的理解啊，旧约时代我们叫做律法的时代，就是上帝颁布了很多律法，借着摩西，借着先知们，但是呢以色列人做不到就得死，所以这是非常残酷的。但是新约呢，是耶稣来到世上，就是来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爱代替我们受了律法的咒诅啊，就是我们叫做恩典的时代，就是他完全是来接纳我们，他自己为我们死。这个说起来好像挺抽象难理解哈，有一点我必须用比喻，有些事情用比喻就能理解。比方说这个蚂蚁哈，我举蚂蚁，它重新结队的进到厨房里，我们必须杀死它。如果我们不杀死这些蚂蚁，我们就没有办法保持我们正常的生活啊，搅得我们的厨房乱七八糟的。其实并不想杀它，因为我们家就出现这种事情，我真的不想杀，因为从小就喜欢蚂蚁啊。我伯父给我讲一个故事，说是一个秀才进京赶考，遇见发大水的时候，救了一窝蚂蚁，结果后来他作文的时候写不出来，那蚂蚁就帮他爬出来了。这是佛教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就是说行善啊，他行的蚂蚁善。我所以听了这些故事，我就挺喜欢蚂蚁，走路都怕踩死蚂蚁啊。但是你不管怎么爱它啊，它钻到你们家厨房里来，你总得处理它吧。你堵也堵不住，赶也赶不走，你最后就用杀虫剂都杀死它。其实我杀他们的时候，我还是怀着慈悲，我还是不忍心的。那你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两度空间的爬行动物，小动物进入了我人类的三度空间，它根本不知道它自己怎么死的，你知道？它不知道。所以我们人类在三度空间，时间和空间之内，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呢，犯了上帝的律法，就是进入了灵界，进入了更高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我们触犯了神，我们却不知道。像迦南地还有那个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上帝触觉他们的时候那么凶残啊，什么都不留，连牲畜都不能留，就是全部清理干净。为什么？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其实最大的问题是灵界的事情啊，灵界就是说，那些蚂蚁们重新结队的爬到我们家厨房里来，我杀他们的时候也不会区分谁是领头的，谁是无辜的跟随的，谁是正在怀孕的啊，谁是怎么的先知，我都不理他，全杀死，而且一个都不留。 所以索多玛、俄摩拉、迦南地那些旧约的时候也是这样，上帝一个都不留，全部杀光，因为我们触犯了灵界的法则。灵界的法则就是不要拜偶像，不要交鬼，不要交火，什么这些事情，你看旧约里面很多人做了很多这种事情。所以十诫的前边啊，都是讲要敬畏神的，要敬畏神，要神是独一的，他是忌邪的，他是忌邪的，你不能拜假神啊，不能拜。所以耶稣也说过，他说你们是什么样的罪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罪不能赦免，因为你触犯了灵界，谁也对你们谁也救不了。那么新约的这个耶稣来了以后，他就代替了这个旧约嘛，他等于是说啊，他把这个天人之间搭了一条道路，一个桥梁啊，我们可以借着他坦然无惧的到神那里去，神呢从此也不再处罚我们，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所有的鞭打处罚啊，而我们凡是藏在耶稣里的都可以奉他的名请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奉耶稣的名，神必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神的儿子是带来了一个新约的时代啊，这个我想我这样解释一下，大家也许能理解啊。神是同一位神，但是呢，因为旧约没有耶稣的这个道路，天人合一的道路，人凭自己的努力守律法守道德达不到神的标准，没办法的，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认罪承认我们不行啊，我们藏在耶稣里这才可以。这个中国家庭大部分都有佛教拜神明偶像的文化背景，传福音如何突破这些障碍我不知道哈，这个因为你台湾也好大陆也好这方面的人很多，你要去一一的去研究他们恐怕也研究不过来。我是觉得哈，你就直接传福音，你不用管他原来信什么或者什么都不信，你不用管他的背景，你就直接讲耶稣，单刀直入啊，讲耶稣。这个有一个比喻，就是那个不是说识别假钞假钱啊，怎么识别，你如果一个一个的去记那些假钱的特征，你记不过来的，因为它不停的出假的，怎么办呢？聪明的训练方法就是我只训练你们认识那个真的，把这个真钞的那个所有的特征啊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么所有的假的不管怎么千变万化新花样你都能认出来啊。所以我觉得传福音也是这样，不要太考虑你的对象拜的是原来拜的什么什么的，当然你要知道一下对你有好处，但是你传的时候还是直接传耶稣好啊。这个不要去争论，这个我觉得传福音最忌讳的就是争论，如果你跟他争论的话，不管是争论科学争论宗教争论这个佛教什么教，哎呀反正你争来争去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你争论的时候都是在头脑里打转转，而信仰是用心灵和诚实，可以先讨论一些问题，讨论到一定程度就要为他祷告，你就问他你生活有什么难处啊，有对象没有啊，老婆对你好不好啊，当然你别挑拨人关系啊，你就说家里有什么难处吧，我可以帮你祷告的啊，工作呀生活呀身体呀事业呀，我觉得这些东西很触动人啊。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辩论起来头头是道，但是你一触及到他个人生活他就唉声叹气，你就为他祷告啊。所以人的头脑是怎么说呢，被撒旦被魔鬼控制了就特别骄傲，可是人自己本身的生命很渺小很软弱很软弱。 然后宗教有这么多种，为何我一定要选择信基督教？其实你知道，我们信的不是哪一种宗教。我到今天我还是坚持，我没有入哪一个教，啊，这个我信的是耶稣，啊，这个你知道，这个基督和基督教有本质的区别，啊，基督是自由拥有的，而基督教确实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改革的历史。基督是神，基督教是人的组织。啊，基督没有罪，而基督教2000年历史上犯了很多罪。基督只有一个，基督教分很多派，互相攻击来攻击去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入教，你入教的话你就被迷惑了，你就只信耶稣。这基督教的教派很多啊，教派很多。如果他是信耶稣的，你就去啊；如果他在耶稣之外又加了什么，他或者是歪曲耶稣的，你就别去。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不是他们为我们死，是耶稣为我们死啊。所以信耶稣跟信教不一样啊。所以我想，耶稣是超越一切宗教之上的，他不仅是基督徒的主，也是回教徒，也是佛教徒的主，啊，在他身上没有什么宗教的色彩。今天上午我们谈到，他就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爱。啊，他的心胸非常宽广。有的门徒说：“主啊，有些人奉你的名赶鬼医病，但是呢，却不来跟从我们。”耶稣就回答说：“啊，这个凡是不反对你们的，都是你们的朋友。”他的胸怀特别宽广，他的门徒就特别狭隘。他的门徒就说：“他们奉你的敏感鬼啊，但是叫他们来跟我们的时候，他们不来呀。”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不行啊。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奉我的名就行了，跟不跟你们没关系。那个胸怀非常宽广，所以我是信耶稣信的五体投地，每句话我都信。但是你让我什么这宗教、教派、教规、教义、神学，我只是作为参考，参考啊！不要相信哪个神学家能代替耶稣 ，no， 或者哪一个教派能代替耶稣，都做不到的。耶稣太丰富了，每一个神学、每一个教派、教义，只能反映出耶稣的某一方面，它是个立体的，我们人都是平面的。所以要信耶稣啊，啊，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都会经历人生的苦难，也都会学习克服苦难，怎么看到神的做工？啊，这个神做工，当然在苦难中，他的帮助是最明显的，因为人在顺利的时候，往往好像我们不需要神，我们自己就可以了。我们软弱的时候，苦难的时候，我们才抓住神不放，而这个时候呢，也才能显出神是真实的，是你抓得住的，信得过的。苦难是非常重要的，是神工作的最重要的时候。那么不信神的人，他们也非基督徒也经历苦难，也学习克服苦难，但是这个时候他抓不住神，他还是靠自己的意志力，靠亲戚朋友的帮助等等等等。我在苦难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看到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完全不一样。那个前些日子有一个作家叫刘冰燕，你们大概应该知道，刘冰燕去世了。他就是我听那个谁，另外一个弟兄跟我讲，他因为没有信嘛，他没有信，结果他们家人就在他病危的时候，他们家人就特别忌讳说死。你谁说我们去医院去看望看望他吧？不用不用，没事儿，过几天就好了，就出院了，不用来不用来。其实他已经不行了，但是他不承认，不敢说这个死字，也不敢写遗书，因为这些东西就犯忌嘛。啊，那个，但是如果是基督徒呢，我想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我们高高兴兴的就说死。谈论死亡，啊，这个也有一颗平安的心，所以我想遇到苦难，特别是面对 绝望死亡的时候，基督徒是有平安有盼望，就是因为有神的帮助啊，有神的应许，也借着我们的信心啊。因为神的应许固然美好，可是你若没有信心相信的话，对你来说依然无力，依然无用。圣经上有，据统计有6000个应许，都是神给我们人类的应许，应许我们这样那样那样这样。可是如果你不信的话，你一样都得不到，因为他给你的应许都是借着你的信才得着的。所以那个耶稣一再讲，无论是什么，只要你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耶稣讲了这样的话讲了很多啊，你若不信，必要死在罪中。这个信是什么意思？信其实就是一个抓住，不是用手抓，是用心抓住，这叫信。像爱情也是这样，谈恋爱你们知道哈，谈恋爱最重要的就是信。如果有个女孩子爱你，爱得不得了，谁都说她爱你，她也说她爱你，你就不信，你说后果是什么？没这个爱嘛，这个爱对你来说好像不存在一样，因为你根本不信，她是爱死你，你都感受不到。所以说这个心灵的动作就是信啊，这个特别重要。很多朋友不懂，说我要弄明白弄明白，你弄不明白的，你研究研究不透的，就是傻乎乎的。说谈恋爱的时候人的智商最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信。信到什么地步呢？谁说他并不真爱你，可你就是信。谁说你别碰他，他想占你便宜，你就是不见他就难受，就这样。你知道这就是爱，这就是心里边的信，你相信他，他也相信你，你知道这就产生爱。所以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这样，神就让我们信他，信他，然后在苦难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的力量。这一信的时候那个力量从天而降，你知道这个真的不得了。你不信的话你立刻就死，很多那个医学科学都证明这一点啊。如果没有信心的人谁也救不了他，有信心的人啊，那中国有这个故事啊，中国有一个人说他是得了两个人都咳嗽都喘，结果去检查，一个是肺癌，另外一个就是感冒，结果发片子的时候发那个病历通知的时候发错人了，俩人弄混了，那个感冒的拿了那个肺癌的拿了感冒的，结果回去以后半年那感冒的就死了，那个肺癌的后来好了。为什么呢？他信呢。你说他拿着这个医生的诊断证明回去说，跟全所有的人说，我没事，我是感冒，照样吃照样喝照样喜乐照样唱卡拉 OK 照样什么，好，慢慢就好了。另外那个感冒的就拿着肺癌呀，回去就躺床上不起来了，做什么也吃不下去，完了很快就死了。你知道这个信心特别重要，你不信的话，所以耶稣的应许再好，甚至永生都应许我们了，能力也给我们了，你就不信，你就信你非死不可，那你就非死不可啊！你就信谁也帮不了我，那谁也帮不了你。所以信特别，因为圣经一再讲信信信，信仰信仰，特别强调信啊。这个当然不能瞎信了，不能盲从迷信是不对的。但是耶稣是又真又活，是个真真实实的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爱我们，他不会骗我们啊。一个那么爱你的人，他不会骗你，他不会舍了命去骗你。人骗人都是为了占便宜，没有人骗人是为了吃亏舍命的。所以我说到底我信耶稣就是因为他是那么爱我啊，而且这个爱是编造不出来的。有人说耶稣的话是事迹是不是门徒编出来的？ No， 编不出来。你让谁都编不出来，文如其人。你让我写文章，我只能写出我的水平。孔子写论那个讲论语，他就那个水平，事不过三，我饶恕你三次，过了三次我可不饶恕你了，就这么高境界。所以一个人如果有人能写出耶稣这么高的境界来，那他就是耶稣了。 你是编不出来的。我们在座每个人都一样，我让你写一个最崇高的人，你想象都想象不出来多崇高。所以耶稣他给我们的都样样都好，可是呢样样都得我们信。在工作中，商场上有很多的权谋，怎样既坚持基督教的信仰又生存在勾心斗角之中，这是很难的。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是吃亏的。耶稣就是个榜样，耶稣那么高尚，最后却被那些罗马士兵钉死。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准备吃亏，就背十字架的舍己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最后你不会吃亏，最后是在神那里会有奖赏。同样有一个问题，刚才我看到的也是讲说，有人说耶稣说打你的右脸给他左脸，那这样的话那还了得，那我们在世界上怎么活呀？哎，你就这么活试试，真的你可以试试，你先别在世界上，说世界上比较残酷，先在你家里这么活活，对不对？夫妻之间先试试，你试试你就尝到耶稣的这一句话有多大力量。你真的，我看好多夫妻在一块儿闹矛盾，为什么？就是你打我的右脸，我打你的俩脸。嗯，如果真的是有一个人上耶稣就够了，不要俩人都上耶稣，有一个人有耶稣的1%就够了。真的，你太太欺负你，你就让他欺负，你试试，将来他佩服死你了。你如果他欺负你一下，你就欺负他两下，报复他两下，他就越来越觉得欺负你是对的。你这种人不欺负你怎么行？所以耶稣给我们的就是爱嘛，爱就是忍耐，恒久忍耐，爱就是牺牲舍己，就是。所以我是想，你在家里先做这个基督徒，然后出去做基督徒。你在家里受老婆的欺负受惯了，出去就比较容易受别人的欺负。其实人都有良心，你说你他啪打你的右脸，你不但不生气，不但不还手，你过来还亲他左脸，他愣一下子，他得说这人怎么回事，这人有武功起码。你知道你受欺负你不还手，这本身是一种极大的力量，精神力量，品格的力量，道德的力量，不得了。所以耶稣死的时候，他的下面有个法利赛人就说嘛，说这是真是一个义人，你没办法，你不能不佩服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吃亏。如果祈祷成为现实是神的祝福，不成就是神的试炼，是不是有点自圆其说？我想这是基督徒写的哈，这个我想祈祷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的心能合乎神，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让神来合乎你。神啊，给我一个好像你开账单啊，神啊，你给我付账单，一个两个，一个两个，一个两个，跟神说 No， 这不是祷告。祷告是说，你看耶稣那个，耶稣教他的门徒那个主导词是怎么说的？全是你的国，你的名，这个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至于说到我自己的时候，怎么说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多可怜！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免我们的债等等等等，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你知道这些耶稣讲的这些都是讲，就是要完全的这个以神为我们的中心啊，这个不是让神来适合我们，而是让我们变得讨神的喜悦。我觉得祷告最后的结果，不管你有多大的重担苦难，你最后祷告的结果是让你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啊，完全顺服神。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也是他的汗珠像大血点掉下来，他也有挣扎呀。他说：“父啊，你如果愿意，就把这个苦杯挪去。”但最后他是顺服神。他说：“但是要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所以我们每个人祷告，你一开始怎么着，一定会有挣扎，到最后你要安静下来顺服神。 就神给你的都是最好的，一定是最好的，不管是成还是不成，神给你的是最好，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全部的情况，神知道全部的情况。有人常常抱怨，人生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就是积极，一种态度就是消极，有一种态度就是赞美，一种态度就是抱怨。一个赞美的人就是任何时候都赞美，汽车出车祸了，砰把腿撞断了，他就哈利路亚赞美主，只撞断了腿我还活着，对不对？另一个人可能就说，哎呀真倒霉，跟别人就不撞，就我撞断了，你看他就抱怨啊。人赔了或者是失业了，他说主啊谢谢你，你让我失业啊，这个如果不是你让我失业啊，说不定今天我会出什么事了，因为失业在家不用上班嘛，不用上班就不用上高速，不用上高速就不出车祸，往往感恩的方面想，否则的话你就会想，神啊，就是谁都不失业，为什么我失业？祷告也没用，感谢神，就是死也感谢神，神啊，感谢你让我现在死，感谢你让我来了世界一趟，你看谁谁谁就没生下来就死了。我弟弟就这样，我母亲告诉我，我弟弟刚生下来就死了，所以我想到这儿我就感谢神，感谢神我来了一趟，看了看这个世界，所以你就老怀着感恩的心就好了，你这哎心里特坦然啊。所以祷告是要顺服神。基督教中似乎有很多门派，怎样看待这些门派的不同？基督教里边有一些门派是无所谓的，就属于那种啊，浸信会啊，长老会啊，圣公会啊，这个都问题不大，都是信同一个耶稣，同一本圣经，只是敬拜的方式不同，传统不同。但是有一些我们叫做异端的或者是极端的就要小心，就是他们掺杂了很多人的东西在里头啊，就是比方说摩门教，但摩门教现在已经不算基督教里的了哈，他自己原来认为是基督教里的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些所以我们还是信耶稣就好了，就是信耶稣，好好读圣经啊，这个其他的你碰见了，你如果感到好你就接受，如果按照神圣经神的话，按照圣灵的感动，你觉得不好你就别接受啊，这个不符合神的你不要接受。圣经中除了新约中基督的爱，也有很多战争血腥，这个刚才我讲了，为什么很少人解释这些？刚才我谈到这些圣经，主要是在旧约的上帝那里，好像发生，实际上是人犯罪，犯罪的结果。因为人犯罪的结果是应该死，其实新约如果不是耶稣来替我们死了，我们还是该死，还是该死。好，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都是因着耶稣，所以这叫做新约时代。我们为一件事祷告，如何知道神的光照、神的旨意、神的回应啊、神的旨意？我刚才讲到这件事了，就首先你自己心里平安下来了，你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哦，你觉得那些烦恼没有了，重担脱落了，你确信神已经听了，已经听见了哈。至于怎么回应是他的事了，哎，祷告到这个地步你就安然去睡觉吧就好了，如果还没到这个地步你就接着祷告啊，祷告读经赞美感恩，到一直到最后你安静下来。当然有的人可能有些特殊经历，你祷告能听到神的声音，你祷告看到一个 picture 啊，这个也有可能的，详细一段经文神的启示这也有可能啊，这个但是呢不是普遍的，每个人的反应也不一样。相信神是爱你的，相信神不仅爱你而且他有能力爱你，这就够了啊。他不像我们做父母的是爱莫能助， no， 他爱你而且有大能力爱你，你就坦坦然然的把事情交给他。好，这一块也差不多了哈，也是讲各种宗教，基督教的各种教派的问题。有人认为政治是肮脏的，所以作为基督徒不能从政也不能投票。请谈谈基督徒和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刚才其实我也谈到了，基督徒就是相信耶稣说的， 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基督徒投票还是可以的，你不投票你怎么说是顺服执政掌权的呢？基督徒，而且那你那一票要投得好，因为虽然这个政治家是政治家，都是政治家，都有肮脏的一面，但是政治家中还是有好一点的啊，还是有不好的，有好一点的。并不是每一种政治都是肮脏的啊，但是政治整个来说它没有办法，因为是利益的分配啊，是这些东西，但是还是有很好的一面，政治家有纯洁的。这个所以我看到这个美国的开国的先父们啊，就是那些像华盛顿呐、杰弗逊呐这些人啊，他们那信仰真的很好啊，那个清教徒嘛，他们那时候在美国来非常纯。你像华盛顿，你让他再当总统，他那时候想终身制很容易的，他就不干，因为他相信人都是有罪的，如果他的权利不受制约必然腐败，所以这是从圣经里引申出来的。所以说每一个人他的权利都不能够绝对，一定要受制约，因为人都是罪人，人凭自己不能救自己，不能使自己变得高尚，所以他特谦卑。所以我是相信投票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不能极端，像摩门教很极端，他们原来都不当兵的，他当兵去杀人打仗，他们坚决反对征兵，结果美国政府就，他当然违反国家法律嘛，政府就强令他们取消这一条，他们现在大概取消了。哦，这正好下面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杀人，所以不能当警察，更不能参军。这个你知道，这个世界的败坏，如果一个民族都在犯罪，你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呢，你很难不卷入到罪里去，真的是很难。这个如果整个河流都污染了，你作为里边的一滴水，你想保持清洁没门啊。所以我们祷告求神，让我们，耶稣说嘛，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只能是这样。因为基督教信仰最主要的精神还是对着个人说的，不是对着国家说的，因为在上帝眼里一个人的灵魂比一个国家重要，真的。因为国家是虚的，国家是变来变去的，对不对？你看人类历史几千年，那个边界画来画去的，原来一个罗马帝国哈，统治了欧亚非三大陆那么多国家，后来他一解体啊，现在变成了这么多国家。然后我想一个乞丐的灵魂比整个罗马帝国的重要，因为那个罗马帝国已经不见了，可是那个乞丐的灵魂呢，可能像拉萨路在上帝的怀里啊。所以我从来不主张提基督教救国论，基督教救中国什么的，不是，基督教信仰不救国，救人，救灵魂啊。所以这些当兵啊、警察呀、这些事情，嗨，这是国家的，凯撒的归凯撒，要叫你拿税你就去拿税，对不对？交税就得交税，让你当兵你得当，你不当就是违法，他就抓你，你没办法，你没办法。耶稣说了，我告诉你们，一分钱不还清，你休想从牢房里出来。同样也是，你如果不去当兵，他就抓你，你没办法，因为我们既活在神的国里，我们的肉身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心要敬拜神，但是我们的肉身还是要服从这个世界的法律。进入永生的门是窄的，找不到的人是否要进入永刑里？大部分的人都要进入永刑吗？神就是爱，为什么要有永刑和永火？耶稣说过，寻找的必寻见啊。其实这个窄门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他不寻找这条门，他都是随大溜啊，通向死亡，那路是宽的，门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为什么？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随着世俗的潮流嘛，对不对？啊，赚钱呐、啊， 享受啊，啊，追求知识学问呐，看不起神呐，啊，这个看不起教会啊，都是这些，都走这个道，他不去寻找神，所以并不是他找不到，是他不找。那么神为什么设计了这个永刑和永火来惩罚那些不信他的人呢？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理解上的问题啊，神从来没有设立这个地狱专门来惩罚不听话的人，不是的。天国和地狱是对应的哈，天国其实就是神掌权的地方，这个地狱就是神与神隔绝的地方。所以从这意义上讲，就像阳光光明和黑暗一样，上帝没有造黑暗，他只造了光明，上帝没有造丑恶，只造了善良，上帝没有造罪，他只造了义。但是为什么会出现黑暗呢？凶恶、丑恶和罪呢？那就是上帝缺乏的地方。就是什么叫黑暗？黑暗就是光照不到的地方，对吧？什么叫罪？罪就是没有义的地方。什么叫恶？恶就是缺乏善良的地方。所以凡是上帝不在的地方，我们把它叫做地狱啊，就是凡是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们把它叫做阴凉啊，阴暗之处。所以上帝没有造这个东西，是人背离上帝才出现了地狱啊，什么这些恶呀、罪呀、虚谎啊这些东西啊。所以我是想大家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了啊，这个上帝没有专门造这些东西。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不投靠上帝，不到上帝这里来，这里有阳光，请到这里来，你就不来，就不来，就不来，你就老在阴凉里，你不能老在阴暗之处，你不能说上帝啊，你为什么造了阴暗之处惩罚不去的不去阳光下的人？不是，所以上帝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啊，这是他的心意。怎样将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处理佛教与道教的关系等等。这个我想基督教在中国是不是本土化这个提法是不是对啊，我也拿不准。我想基督信仰是超越文化的，它在各个民族各个文化都是一样的。你看在台湾，在中国，在美国，在欧洲，在哪里都一样。基督徒到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而不管他的文化背景如何，不管你是国民党员还是共产党员，啊，到一起的什么，不管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基督徒在一起都很好，啊，这个所以我想先这个本土化这个提法不一定对，反正要在中国扎根的话，基督教信仰在中国扎根的话，是要处理和中国文化的一些关系。比方说耶稣一传进来，我们是不是就不谈孔子、老子、庄子、墨子这些我们都不谈了，中国的二十四史我们都不讲了，我们只讲以色列的旧约历史就好了，那肯定全中国人都会骂你的。所以这是中国教会的一个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信主以后我写了一本书叫《神州忏悔录》，我也研究过老子与圣经的关系。你不能，中国基督徒常讲我们都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是属灵的意义上，从肉身的意义上你是炎黄子孙，你是中华民族的儿女，你永远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所以你不能你要做以色列人，所以我相信每个基督徒应该了解中国文化。其实中国文化中也有很多好的东西，这些好东西都是通神的，都是通神的啊。其实包括孔子一些思想啊，它都是通神的啊。孔子说啊，我祷告已经很久了，生病的时候他说未知生焉知死，这话都是很谦卑的，说我连生我都搞不明白，我哪里懂死后如何呢？他很谦卑啊，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以，我早晨听到真道，晚上死了也值得。这多么我就说他比所有的慕道友都更大的，一个最大的慕道友啊。所 所以我们古人中有很多很渴慕神的东西啊，我们一定不要一棍子把他们打死。好像耶稣一来，耶稣就得把这些古代先贤一个个全给枪毙了。 No， 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说，他说一个文士，文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知识分子，做天国的门徒，就好像一个家主把他自己家里的新老的东西都拿出来。你知道这话的含义是什么？就是把你所学过的，把你家传的传统中的所有那些跟天国相关的东西都可以拿出来啊。这个基督教信仰不是虚无主义，不是把其他的一切都拒之门外，当然有一些容易走向狭窄，狭窄啊。我想这还有几个问题啊，为神为什么放一棵善恶树在伊甸园当中？如果是神要给人自由意志去选择，神不是已经预知我们的选择了吗？是不是神要我们历经人世的沧桑而后转悔重归神的怀抱？那个我以前讲过，我不知道在这里讲过没讲过，这涉及到人的主权，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的问题啊。就是神为什么要搞一棵善恶树来试验神，试验人是不是听他的话？而他作为全知的神，他理当预知人一定不听他的话，在他预先知道的情况下，他还演这出戏啊。这是我们用人的逻辑来想这些事情啊，来想这些事情。但是真正的其实没这么简单啊，因为神是给了人自由，神按照他自己的灵，他的形象造了人，那么人也有自由。那么你知道，如果没有自由的话，就没有人，没有尊严，没有道德，什么都没有。因为你强迫你做的事儿，谈不上好坏的，没有道德之分，你是不得已做的啊。只有自由状态下才有道德，才有尊严，才有人的价值。那么怎么样才能体现出自由来呢？就是必须让你有选择。我如果说我给你自由了啊，那就这一双袜子，那你有什么自由啊？你不说我还是没自由，我非买它不可啊。所以自由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而且这两个以上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有善有恶，有好有坏，有对有错啊，这才能显现出你的自由，才能显现出你的尊严，你的价值，你的判断力。所以上帝在伊甸园里边，除了好多吃的果子树以外，还有一个生命树的果，生命树，还有一个分别善恶的树，这两棵树是截然不一样的。结果呢，人选择了这个分别善恶的树啊。这个我想这个过程神知道，但是神也不阻止。为什么呢？这个过程一定要发生在人的身上啊，才能体现出人的自由。但是发生了之后呢，神有权利也有能力再使人得拯救，再让人走回来。因为他，你知道，一个在自由中堕落的人也可以在自由中再升华回来。所以耶稣来救我们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并不是每个人让我们历经沧桑之后才归回神的怀抱。有很多的基督徒是在顺利的情况下他们就信了主的啊，有的也是很小。所以苦难当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你知道神呢，有时候不得不借着苦难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渺小可怜啊。如果你在顺利当中就知道自己渺小可怜，那神就不给你苦难了，你就可以在顺境中就可以，像我这种人就很就该打，就该受苦。因为我们特别骄傲，像这些知识分子骄傲到什么地步，他不给你苦难，你根本不知道你吃几碗干饭。所以64以后我们在海外流亡，真的一下子就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救国救民，你连自己都救不了啊。所以感谢神，所以他临到我们的每件事你就感恩感恩再感恩啊。这就是神比我们高明，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啊，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就完全顺服。哈利路亚，赞美主。什么时候你就感谢主，感谢主啊，这事临到我好的无比，最合适了， 他跟你找什么结了婚，我跟我太太有时候争争吵吵，我找完了我就神呐，感谢你，你把他配给我是最合适的，啊，非他管不住我。对，你不能老是抱怨神，神比我们高明，神说我再给你换一个，肯定比这个糟糕。你知道，因为你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没，因为人生没有假如了，你不能说我假如怎么怎么着 ，no。人生不可能让你再回去再重新来一遍，不可能吧，是单行道啊，一个方向，所以怎么不能 U turn， 你怎么办？所以你根本你一路走来，你回头看过去啊，这可能不对，如果在那个在那个地方我如果那么走可能会更好， no， 你没得选择。所以上帝才知道你一路走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最好的，不要后悔，都有神的美意，都赞美神，那么明天也是这样，所以你就知足常乐啊，凡事谢恩啊，这样的这样的话就好。对于没有信主、没有接触过圣经的人，应该建议他先读圣经呢，还是先读一些海外校园之类的辅导材料？我是想你可以让他同时读了，这个因为海外校园像这一类的比较浅显的辅导材料，读一读。对没有接触过的读一读是有好处，让他们开开也是思路，就稍微的像拐弯一样，不要拐太急了，拐个大弯。但是读圣经是最重要的啊，光读辅导材料，包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你读什么读经材料灵修材料太多了，不好好读圣经没用的。我今天上午讲 organic 的食物，画这个书也有 organic 的，就是圣经，圣经是 organic 的，神直接的话，那些神学呀、灵修啊那些东西培训材料啊，那都是经过人手加工的，已经不是 organic 的了，已经撒过农药了啊，施过化肥了啊，这放过激素了啊，让你快速成嘛，让你速成就是加激素嘛啊。所以有的老基督徒啊，他们特别强调要读圣经，就只读圣经啊，其他的东西做参考，谁的话都不能代替神的话，包括对神的话的解释也不能代替神的话自己。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曾经是学过马列嘛，是吧？学马列主义啊，马列主义毛主席一个号召嘛，认真什么学马克什么，我忘了那话什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怎么怎么反正那，结果那个时候就出了很多参考书。啊，好多人写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那个解释啊、注释啊、参考啊，泛滥成灾。后来毛主席一看不对劲儿，又发一个指示，要读原著，要让大家读原著，因为那些解释都是好意，他是不是解释偏了？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啊、知识啊，各方面都是有限的啊，爱好啊。他解释出来以后，尽管他动机很好，要解释的全面，他解释出来还是片面。解经书也是一样，我手头上现在有十几种解经书，你翻翻看看，都解释的不一样，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最正确的。还是读圣经，读原文。而读原文呢，当然对新的慕道友来说，最好是读新约的前四篇，最早啊，一开始读四福音书，先认识耶稣。先把耶稣认识了以后，再回过头来你去读创世纪啊，可以。有一些东西吧，这个基督徒不是必须先弄明白的，比方说什么生命记啊，什么那些东西，怎么献祭，以色列的那些怎么杀牛、怎么杀羊、怎么摆祭，那些东西你先放放啊，你这一辈子用不着的那些东西啊，等将来你灵命深了，一些神学上的给你解开那些含义，你才能明白啊！一开始很难，一开始就认识耶稣好了，认识耶稣啊，把四福音书读了，然后再去读那个旧约一个系列下来，先读新约和后读旧约。当然每个人不同了，有的人对创世纪特别感兴趣啊，一开始就研究创世纪也可以了，但是要认识耶稣，才能真正的得着。我想差不多了，现在三点多哈。一个小时了，那个还有什么问题你们非问不可的，我这写上来的已经都完了，非问不可的 你们就举手。
OK， 你刚刚提到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啊，这个形象两个字，这个，如果是说是形象的话，就根据这边讲，好像说我们长得样子，神也是有个眼睛和鼻子，那就好像不太对。
圣经上其实这个地方用了两个词，一个是形象，一个是样式，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其实就是灵了。我想你要创世纪二章七节讲到神造人，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的肉身，然后把他的灵，就是把他的生命之气吹到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的肉身不是属神的，是来自泥土的，我们里面的灵魂是来自神的。其实我们的形象就是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一口气，就是我们的灵魂，它吹到我们里面的。所以人是有灵的活人，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仅是肉身，而且也是不仅属土地，而且也属于神。这个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是来自神，而我们像神的那一点，我们哪一点像神呢？是神的形象，神的样式呢？就是我们是有灵的，有灵的。所以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人也有神的灵，所以我们有自由。我们上帝不强迫我们，从来不强迫我们。所以我想我们不要理解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就是神也是鼻子眼睛，是这个肉身的形象。那肉身是属泥土的，不属神。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是指我们身上有灵，有灵。这个灵使我们有自由的意志，使我们有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最重要的。还有什么问题？
我记得你讲写这篇文章叫做失了大地得了天空相信就是你描述从追求名誉到追求神学的一个转变那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很多人都讲是得了经济失了灵魂你对中国现在的发展，就是说它的前途有什么看法？
我真原来说过得了大地是什么？我最早的时候六次逃出来以后，我说的是得了天空失了大地。我的意思是很悲观的。我虽然自由了，逃到海外，逃到法国，但是我像一个鸟儿一样，在天上飞呀飞呀，却永远不能落地。永远不能回到国家，做自己的祖国去，感到很累很累，很痛苦。那句话很悲观的啊，我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很悲观。后来我信了主之后，写了第一篇见证，登在海外校园上，那个苏文峰师母把这个话给我改过来了，他一改那意思完全不一样了，失去了大地，得到了天空。这个就一下子就好了，那个这是一个心路历程了，就是说突然就看见神了，就发现我们原来的那些东西太狭隘了，政治的事情，那个经济的事情，吃喝拉撒睡都是地上的事儿，就发现一个雄鹰在天上看到地上那些鸡，一辈子就在地上找食儿吃那样，没出过他们家后院那个我想中国也是这样。我原来没信主的，没认识神的时候，觉得中国的事情就是最伟大的事情，我要为这个国家奋斗，怎么着。现在信了主就会觉得，其实这个朝代一代又一代，光中国就25朝了，这个变幻无穷也变幻莫测，这些事情都是过眼的云烟。然后接下来经济也是一样，经济人们追求富裕，这个当然是不可非议的哈。但是你知道，人的幸福绝不仅仅在于经济的富足，有很多人吃得好了，穿得好了，开着好车，住好房出国旅游，但是呢并不幸福，因为他们的刚才这个弟兄讲的，就是他们的道德良心心灵空虚了。 然后呢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恐惧忧愁烦恼反而更多了。我发现很多有钱人就喜欢去拜庙，走着走看到那儿有庙进去拜，不管什么他都拜，奉献很多钱。为什么？他买平安呢？特别是中国有很多钱其实并不是，你们都知道哈，心里有点亏的都是，就拼命的去拜。这是中国一个大问题，一个大问题啊。所以我是相信神的爱临到中国的时候啊，一定不仅仅是让中国富强起来，而且要让中国有爱，让中国有信仰啊。你知道我们中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当然他们有一种说法叫做先发展以后再说政，再说什么道德呀信仰问题，他说腐败难免论啊，就是这样一个。但是在一个国家高速发展的时候，先不要去管什么这个道德信仰，先不要管它，先富起来再说，然后再慢慢再去这样。但是你知道这是一些人的看法，而且常常是一些人为了既得利益而故意的一种说法，实际上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因为人如果没有信仰就会堕落，那堕落了以后我们再讲信仰吧，那是在灾难中的信仰，灾难中讲啊。因为堕落会导致混乱，会导致混乱啊。比如说中国13亿人，说句难听的话像13亿刁民，这个经济每年发展，这个日子越过越好没话说，哪一年如果经济不好了啊，或者是怎么说啊，他就会你就管不了了，像13亿条狼啊，每年都得往他们嘴里扔肉啊，哪年如果你没连着这一两年没肉扔了，他就吃你了，吃这个国家了，因为没有道德没有信仰。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挺要紧的，政府啊，我是祷告让领导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人绝不仅仅是吃饱了就完了，一定要让他们有道德良知。其实人都有道德良知，问题是就要把它给激发出来，就是用神的爱用神的光把人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好东西给激发出来，然后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才有稳定。所以我是想福音呢，对中国来说真是福音太重要了。这个东西绝不仅仅是宗教的问题，我就特别的着急，就是中国按照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老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迷信鸦片，这全是错误的判断。你把政策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判断之上，你自己吃亏，自己吃亏。基督教信仰绝不仅仅是这个，我刚才讲的是耶稣的爱。现在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耶稣的爱，需要这种吃亏的精神，而不是各个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看谁比谁精明，看谁会钻空子，看谁会说谎，普遍的没有诚信。你知道，这是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耶稣。中国人也许不需要基督教，这一点我同意。中国人需要基督。中国人不需要那么多教派教义那些东西，但是中国绝对需要耶稣的门徒，信耶稣的人，但这些门徒会组成教会啊，组成教会。所以这个很重要，我真的是希望神能早日开中国人的眼啊。当然上帝有他的时间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的，但是现在中国教会发展也很快啊，发展很快。这个我最担心的就是说，我现在也尽可能觉得不要把信仰跟政治扯到一块儿去，这个扯到一块儿去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基督徒不要扯到一块儿去，政府更不要扯到一块儿去。你不要认为信仰就是政治，政治就是信仰啊！凡是你们传福音的，全是有政治目的的 ，no， 你错了，不是的。真正传福音的是什么？是对人的灵魂说话。根本跟凯撒没关系， 你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不管谁执政掌权，我照样传福音，对不对？根本跟政治没关系，它是超党派的，超政治的啊。所以就是夫妻，就像夫妻吵架一样，不管你是在国民党时代还是在大清时代，吵架的倒多的是。那个不管你是大清时代还是国民党时代还是共产党时代，照样有不吵架的，对不对？这吵架不吵架这事儿跟谁掌权没关系，跟专制民主也没关系，他家吵架就是吵架，那我传耶稣他就不吵架了，这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狭隘的一些观念对国家对民族都没有益处啊，真的都没有益处啊。这个所以我们要为中国好好祷告，让中国这个国家真的是21世纪不仅要富强起来，而且有神的爱在中国啊，有人和人之间的彼此信任啊，有人和人啊那种诚信。好，这个连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都知道没有诚信，中国人怎么解决？这是个关键，真的福音能解决这件事情。好不好？要不到这里啊，差不多了。
知道过去您在无论在神州在北部或者在十字架的这个工作方面啊，教会对您为主有很大的帮助。知道你现在还在制作一部叫做《福音》的这个影集，我们那里找到福音啊，所以我想问您看，特别是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影集然后大概什么时候会出来
？OK， 那个我们是计划今年年底出来。福音现在正在编辑，这个片子跟中国没有关系，它就是讲四福音书的，就是讲耶稣的事迹，他的教导啊，我们前边会谈到人类的寻找，科学的寻找，道德的寻找，还有这个生命的寻找，接下来就是讲到耶稣来找我们啊，他带来了生命，带来了恩典，带来了真理，这些，所以我们计划是年底完成，啊，大概继续为我们祷告，这个还是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去编辑，因为很多的资料都是要买来的，有些版权还不卖给我们，要买很多版权，不是我们自己拍，而是说在过去已经拍好的那个资料片里边来编辑。希望这个片子能够把真理，就是把这个福音那个比较完整的说出来啊，而且也适合我们中国人的需要啊。这也是，其实这个片子本身也是超文化的啊，英文我们也会同时出，其他的就因为它跟中国它不是一个国家的东西，是一个超文化的东西啊，可以大家继续为这个福音祷告。我们要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为福音为中国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啊，主啊，你也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你现在就在我们中间，13亿灵魂你绝不小看，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群羊。主耶稣，你说过你还有羊在外面，要把他们领来归一个好牧人，就是你自己。所以我们啊，我们恳切的啊，我们也真诚的把我们同胞骨肉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的爱早日临到中国，让中国在21世纪不仅是富有强大，而且让它充满了你的爱，充满了你的真理之光。主啊，谢谢你让中国成为全人类的祝福。主，谢谢你，我也知道你会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点一点的啊来滋润这片土地。主，我们已经得救的都是出售的果子，你救我们也不仅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我们身边的人。求你兴起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传扬你的名，传扬你的爱，传扬你的福音。主，谢谢你，也求你祝福这个教会，这个尔湾华人教会啊，祝福让他们成为这个地区的灯塔啊，让人们到这里能看见你的爱啊。主，谢谢你让来到这里的华人 啊，都能够听到你的福音。主，谢谢你，因为你爱他们，真的，你的爱胜过我们的爱。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